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真的是欢喜到你面前来，我们也真的愿意全心的来追求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来认识你，借着你的话真的是照亮我们。然而我们也真的需要花时间借着祷告更加的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愿意学习有一个平衡的属灵生活，不论是在读你的话语，或者是在我们的祷告上，我们都能够操练，都能够学习。所以我们把今天我们继续要来操练祷告，仰望在你的手中。实在看到，当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蒙你自己的祝福和恩典。真的看见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你是赐给那些真正渴慕你的人。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都带不走，这世上的财富，这世上的名利都要留下来。也许在这世上会被纪念，然而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只有我们在属灵上的成熟，我们属灵上所活出的那样子一种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在永恒的里面被纪念。主要所以我们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我们也愿意到你面前来。主，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施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团体的认罪祷告。团体的认罪祷告的概念呢，意思是说，我们不只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来认罪，同时呢，我们也为整个团体的罪来神面前来承认。那这在旧约里面呢，是有一种叫做全体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英文就是 cooperative solidarity， 就是整个团体好像是团结在一起。那这个概念至少有三方面，第一种是整个团体被看为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就是说整个团体呢，就如果用数学用单数复数来看，虽然整个团体里面人数等等是好像是复数，但整个团体被看为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所以就是成为一个单数。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用个例子，我们常常过去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叫做集体的单数。好，集体的单数我们说就是 collective one。 譬如说像生命记18章15节，神应许摩西说要在他的弟兄中给他兴起一位先知，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那么这个一位先知，这种我们说就是叫做集体的单数。这个一位当然可以指一个人，我们知道后来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有人就说哦，有人认为你是那先知啊。那个那先知就是根据生命记18章15节，神应许摩西说要在他的弟兄中给他兴起一位先知像他。然而事实上这个一位先知，这个一，我说是一种集体的单数，不仅是可以指一个人，事实上也可以是指整个团体被看为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说其实那个应许本身是神应许要兴起整个先知的职分，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治理之下，神透过先知来替神说话。因为西乃山他们神向他们显现的经验，他们非常的恐惧，他们知道耶和华亲自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那是大而可畏的。他们也知道有什么人亲眼看见耶和华还可以得存活呢？他们很知道耶和华是圣洁的，他们是有罪的，所以呢，他们就要求摩西说，不要再耶和华不要，他们求说不要耶和华不要再直接来对我们说话，求他把当说的话告诉你，就是告诉摩西，然后再由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呢，耶和华说，百姓这样敬畏我是应当的，就是但愿他们可以 一直都如此的敬畏耶和华。然而也因此神就兴起了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神有什么话要告诉百姓，就直接向先知启示，再由先知来把神的话传递给他的百姓。所以呢，神对摩西应许说，我要在你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这个一位先知就是一种叫做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那当然指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是指整个团体被看为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啊。那么所以整个先知这个历世历代以色列先知就被看为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所以呢这是全体团结一致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有时候整个团体是由一个人来代表，那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从以色列的列王，从犹大以色列的列王记。那么以色列的君王时期，他们的君王就是代表整个国家，这个君王若是敬畏神，整个国家就会转向神，这个君王若是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整个国家就会转去拜偶像。所以一个王犯罪，就整个国家也就犯罪，代表整个国家。所以这刚好是我今天灵修读到的，就是历代志下第二十八章。历代志下二十八章是讲到一个王叫做亚哈斯。那么这个亚哈斯王呢，他犯罪得罪耶和华，他不向他的大祖不向他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他行诸王的道，铸巴利的像，而且在新嫩子谷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那些外邦人可憎的事，在各丘坛高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呢，耶和华就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亚兰王就打败他，然后呢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十二万，都是勇士。那么圣经作者说，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当亚哈斯王转去拜偶像，不跟随耶和华，离弃耶和华，整个国家就离弃耶和华。所以常常在列王记，整个国家就是由一个人来代表，由君王来代表。那么第三方面呢，这种全体团结一致呢，是个人和团体和整个团体被合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个人跟整个团体是彼此认同的，个人所做的事就被看成是整个团体所做的，这叫做个人和整个团体彼此认同，一个人做的就被看成是整个团体所做的。那这个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
进入迦南地，然后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按着神的吩咐绕城七天，这个城就倾倒了。但是神也曾吩咐他们，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当灭之物啊。那当灭之物就是说都是 devote to God， 就是说都是献给神的。那么献给完全是属于神的，而归属于神，神是要把这些毁灭，所以叫做当灭之物。可是这个当灭之物的概念哈，大家要了解，不是只是说它是该毁灭，而是它是全部献给神的，全部献给神是归属于神。那归属于神，神要将这些全部毁灭。那所以呢，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取这个当灭之物。但是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个约书亚记的作者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第二节我们就看见，可是呢，这个第一节当然他先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但是第二节他就是叙述当时的情况。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并不知道亚干犯了这个罪，所以他们攻下了耶利哥城，他们就继续要去攻打伯特利东边的爱城。约书亚就吩咐人上去窥探这个爱，那些窥探的人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取爱城，不用劳动众民，因为那里的人少。所以呢，民中就有三千人上去，可是竟然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个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一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小一个城只需要3000人上去，可是他们却打败。所以呢，约书亚就撕裂衣服，跟以色列的长老就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就向神祷告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所以你看11节再一次说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取了当灭的物，但是从第一节我们很清楚，只是亚干做了这件事。所以呢，亚干一个人犯罪就被看为是以色列民全体所犯的罪，而神的怒气就向全体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这就是个人跟整体彼此的认同。那因此呢，12节，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如果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所以亚干一个人犯罪取了当灭之物，这个当灭之物呢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是归属耶和华，而耶和华定义这些是要全部被毁灭。但是以色列人有人就取了这个当灭之物，于是整个以色列民全体就成为被咒诅的。所以12节说以色列整个成了被咒诅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把他们当中的当灭之物除掉，否则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了。 那你们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个现在当面的物不仅仅是指他们亚干所拿的耶利哥城的那些东西，连亚干也成为当面之物，因为要从你们中间把这个当面之物把它除掉。所以神说，除非你们把你们当中当面的物除掉，否则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所以亚干所行的是一个人犯罪，他取了当面之物，然而整个以色列民整体就变成被咒诅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亚干跟整个以色列民是彼此认同，他所做的就是整个团体所做的。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就有这种全体团结一致的这种概念。那主要呢可以包含我们所看的这三方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团体的认罪祷告就常常具有这种全体团结一致的概念。也就是说，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向神献上认罪的祷告，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参与在这样的罪中，然而他们却跟全体的百姓认同，来向神承认他们全体所犯的罪。所以我们就看几个例子。那这几个例子其实我们在祷告神学的课我们都有讲都有教哈，这几个祷告。那今天我们就是不会很详细的解经，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些祷告本身的内容。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这是以斯拉的祷告。以斯拉记第九章，以斯拉他跟一些被掳归回的人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些我们通常就是称之为信心的渔民啊，这一些人是属于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中间竟然有人再一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第九章第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归回的这些人是属于所谓信心的渔民，他们再次悖逆耶和华，不遵守摩西律法上严严禁止他们跟外邦人通婚的这个规定。于是呢，以斯拉他听见这事，他就撕裂衣服跟外袍，拔了头发跟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他就祷告啊。那么接下来是他认罪的祷告。那我们知道以斯拉本身并没有参与在这样的罪中，但是我们看他认罪的祷告，第六节，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是以第一人称单数来开始他的祷告，我的神，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但是立刻他就转入第一人称的复数，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以斯拉没有在百姓的罪上有份，可是他跟这些百姓团体的罪认同，而公开的来承认这个公有的罪。那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他整个祷告基本上是一个单单认罪的祷告，没有祈求神赦罪神的赦罪和怜悯。因为在开始第六节我们刚刚读的， 他说他们犯罪了，他们蒙羞，他们不敢向神仰面。那在最后这个祷告结束的时候，第十五节，以斯拉再次强调说，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在开始和结束，以斯拉都是强调他们有罪了，他们不能向神仰面，不能站立在神面前。而这个中间整个祷告基本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承认他们的罪。所以这个祷告本身不像大卫认罪的祷告有呼求神的怜悯，呼求 神的赦罪，这只是一个单单认罪的祷告。那为什么以斯拉他单单只是单单承认 他们的罪，主要是以色列的罪相当的严重，而以斯拉要避免轻轻忽忽的来医治这个罪，也就是说轻易的放过罪这种试探，他要避免这种轻轻忽忽就放过罪的试探。所以呢，他基本上就完全是恳切的一再的来承认他们的罪，而没有很快的诉诸于神的怜悯跟神的赦免。所以在这里至少我们就可以 学到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看见呢，以斯拉真的是很彻底的，他知道认罪是必须 要真诚的，而且是真实诚恳彻底的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痛悔。所以呢，面对以色列这些归回的人再一次落入同样的罪里面，所以他就看见这个罪是何等的严重，他不敢只是轻忽的认了罪就求神来赦免他们。所以这个祷告本身就只是以单单认罪为主。那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就是一般性的认罪，他承认他们的罪，罪恶滔天，他们的罪是很非常的严重。然后呢，到第七节，他也承认过去历代的罪，他说我们列祖直到如今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列邦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不单他为他们当时的罪认罪，他也把历代他们列祖所犯的罪一直到如今，确实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从他们神领他们出埃及一直到如今，他们都不断的背逆神。所以呢，以斯拉也承认过去历代的罪。然而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他提到神向他们这些愚民所施的恩典跟怜悯，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所以他就叙述神向这些愚民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向他们所施的恩典跟怜悯。他叙述这个的目的是要再一次衬托他们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因为接下来第九节，对不起，第十节到十二节，他就再一次认罪，进一步认罪，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所以他进一步的认罪，因为现在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和怜悯，这些被掳归回这些渔民，可是他们又再一次的悖逆摩西所吩咐的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不可以跟这些外邦人结亲啊，所以以斯拉就进一步的承认他们的罪。然而十三节到十五节末了再一次的认罪，而且向神提出请求。所以十三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哈，末了再一次承认他们的罪，而且神刑罚他们是轻于他们所该得的，神是公义的，神向他们所行的都是公义的，他们蒙了神一点的恩典和极大的恩典跟怜悯，他们怎么还可以再违背神的命令呢？所以他再一次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以斯拉他的祷告就是所谓一种跟团体认同，而以团体的罪就看为是他跟他们是一起犯的，而承认这个罪。然后我们看接下来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这一篇祷告也是让我们看到属于这种团体的认罪的祷告。尼希米他是在波斯王的宫中做酒政，然而他有一个弟兄哈拿尼从犹大来到波斯王的苏珊城中，就把耶路撒冷城墙破败的光景以及那些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告诉尼希米。所以呢，第四节尼希米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说。那我们就看尼希米他也是听见说耶路撒冷是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他要向神寻求为自己的国家寻求神赦罪的恩典以及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坐下在神面前禁食祷告。那第一，首先他是呼求神的垂听啊，但是呼求神的垂听他也诉诸于神的属性。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先诉诸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是信实的。但是向谁信实呢？是向那些守约守神诫命的人，对不起啊，是向那些守神诫命的人，神向他们守约啊，神的信实就向他们显明出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